细节，请大家以其他的方式补充就可以。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
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是末期，不能一时就到。
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但这一切的事以前，有人要下手拿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说是在监里，又为我们的缘故到君王和统治者面前。
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做些你们的见证。
所以你们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考虑怎样吩咐。
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
连你们的父母、兄弟、亲属、朋友，也要把你们交给官府，
你们也要被他们害死。
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会损失。
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逼为困，
就可知道他成为他自尽了。
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可应验。
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已有震怒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打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
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婴孩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
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日子，就被吓得魂不附体。
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谨慎昂首，因为你们得主的日子近了。
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私欲勒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感谢神，把时间交给杨牧师。
抱歉，刚刚所读的经文，我不知道是谁选的，不是我正道的经文。可能是教会主日读经的按照次序是读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你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着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得了不能震动的国，世上的国从古至今全部都 被征的。汉帝国在哪里？唐帝国在哪里？罗马帝国在哪里？希特勒、斯大林，美国在哪里？美国在这儿。不过921美国受到的打击是不得了的打击。纽约是世界金融的中心，华盛顿五角大厦是武力的中心，白宫差点要炸白宫的飞机，就上帝特别保守吧，因为白宫太小了，一炸就没了。五角大厦很大，这个 Twin Tower 是纽约炸掉一栋，还有很多栋。我不是说那些生命死亡无所谓，而是说神保守了，白宫没有被炸，那架飞机在宾州就坠毁了。美国从921之后也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被震动，唯有上帝的国是永不被震动。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教会历代教会一直到第三世纪做最后的肯定，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上帝的灵所感动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是旧约新约的桥梁。他说到最后就说，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这是一个态度，要照着神所喜悦的是原则来侍奉神。上帝很在乎我们侍奉的原则，不是照我所喜悦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侍奉主都是个人按着自己的喜好、个性、气质，很多个人的罪恶、黑暗在教会的侍奉中就彼此斗争，这是一件很羞辱上帝的事，很得罪上帝的事。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来侍奉神。假如我很有钱，我请了一个大师傅来帮我做菜，他得做什么菜呢？是做他爱吃的菜，还是做我爱吃的菜啊？假如我请个大师傅，他一天到晚都做鱼，蒸鱼、炸鱼、炒鱼、煎鱼、红烧鱼、清炖鱼，那第二天我就请他走路了，因为我不爱吃鱼，就是真的。假如你请我到你家做客，你不要把一条鱼摆在那儿，我是非常怕吃鱼的。我爸爸是渔船公司，我不吃鱼。后来我爸爸公司倒闭了，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打鱼你不吃鱼，难怪我会倒闭。我感谢主，虽然他倒闭了，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他反而因此得救，归向了主。以后他变成非常非常我们全家一同侍奉、一同聚会，都非常非常喜乐的。要照主所喜悦的来侍奉。假如你是中国国务总理的特助，若是你是白宫幕僚长，你可以随便乱做事儿吗？你还是要根据国务总理的意志，或者美国总统的意志来做事。何况我们侍奉这一位永生的、永恒的、生命的大主宰，宇宙的创造者，伟大的、全能的、圣洁的上帝。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用怎么样的态度？可以随随便便吗？可以按照我的意思吗？里面有很多的嫉妒、纷争、自我中心，就会得罪主。我们昨天也念了圣经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若是我们服侍神，我们会得到神的尊重。发现很多的人一天到晚在追求的就是人有没有尊重，若是没有得到人的尊重，我们就气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就不在乎神的尊重了，神的尊重不是比人的尊重 更重要吗？更宝贵吗？更有价值吗？对我们是更加一个荣耀的肯定吗？那怎么样的人神会尊重他呢？侍奉主的人。那怎么样侍奉呢？ 跟从他。主耶稣说，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就是照主所做的来做。这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头说的，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在这儿要稍微说明一下背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背十字架有负面的理解，这也是解经的人可能给我们一些不是那么准确的误导。我们就觉得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遭遇到了苦难，我有一些重担，有一个人一天到晚跟我作对，哎呀，这个人就是我的十字架啊，我的太太一天到晚很麻烦啰嗦，这个我太太就是我的十字架，我的丈夫就是我的十字架。不对，这个是错误的。主耶稣背十字架，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会说，哦，上帝给我背个十字架就是要折磨我啊，就折磨我，哎呀，要训练我。我请问，耶稣说我如何背十字架，你们也要一样跟我背十字架。请问耶稣基督背十字架，是不是因为他不够完善，所以上帝给他一个十字架来折磨他，来训练他，然后让他进步，是这样吗？耶稣是完美的，不需要训练了，不需要折磨了，不需要长进了，他已经是完美的。那耶稣背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我们的罪而死。那是什么意思？是上帝给他一个使命。十字架对耶稣而言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使命，是责任，属灵的责任和使命，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所以我如何背十字架，你们也要背十字架。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从上帝接受了一个使命，我们跟他一样也应该接受一个使命。为了成全这个使命，耶稣的代价是死。为了成全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要受苦，我们也要舍己，我们也要付代价。所以背十字架是一个正面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你的十字架，你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了这个使命，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放弃自我，舍己才能背十字架，舍己才能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上帝对我的要求，舍己是放下我认为最宝贵的。当时我向主的抗议说，假如你早一点让我知道你要我奉献传道，我念森林系的时候就容易了，因为我根本不想读森林，奉献传道对我而言就轻松得不得了。你难道不知道我最爱的就是建筑，你居然把建筑给了我，也是我经过祷告以后你要拿去，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主耶稣给我的回答不是声音，而是在我心中的感受。他说，我就是把最好的给你，你愿不愿意把你最好的给我？这是一个挑战，这也是一个代价。那我们侍奉主要注意我们侍奉的动机，那这个方面可以有好多好多的角度，那我只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避免利益的诱惑。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是恶这个亲那个。一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心多么多么容易被钱财物质来诱惑。我们考量我们的工作，大概会从我到底一个月一年的年薪是多少，在台湾说月薪是多少，大概都会从这个角度去衡量吧。我也不说这样的衡量绝对错误，我要得到高的薪水也不是为我个人的享受，我可以更多来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的工作，当然这个也是好，但这是真的心还是一个借口呢？然后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 会不会牺牲属灵的宝贵的代价呢？为了得到更多的钱，以至于侍奉上帝的心就消失了呢？古代，以色列北方以色列国，这个有一个仇敌是亚兰国，亚兰军的元帅乃曼常常兵临城下，然后蹂躏以色列百姓。可惜这个乃曼大将军就得了大麻风，怎么样也医不好。然后亚兰王就说：“那我派你到以色列国去，让以色列国有先知可以医治你。”所以亚兰王就派乃曼大元帅，哦，可以说就是大张威势而来，就到了以色列，然后就跟以色列王说：“我现在得了大麻风，你们以色列的先知来医治我。”哇，这以色列王就是撕裂衣服在那痛苦。你看，我这个仇敌要寻衅要来攻打我，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到哪儿去找个先知来医治他呢？所以他简直是披麻蒙灰在那儿痛痛的呼喊。以利沙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派人去跟那个以色列王说，叫他到我这儿来吧。哇，太好了！这个汤山玉赶快丢出去，以利沙你来处理，我没办法。乃曼就到了以利沙的门口，以利沙连出都不出来，就派他的一个仆人出来说：“你到约旦河去沐浴妻子，洗澡妻子。”哇，这乃曼大将军就气疯了。我不远千里迢迢而来，跑到这儿来要得到医治。我认为你应该在我的身上做法，我们在台湾叫挡堤啊，就是做法，然后舞剑的，然后还医治啊。怎么让我到约旦河去洗澡？我大马色的水不比你这儿水好得多啊！我还跑这么远来受你的屈辱啊！那个他的仆人跟他说，他说：“假如先知要你做更重要的事，你也。”难道不要试一试吗？何况洗个澡呢，洗不好再来跟他算账吗？乃曼一想，也对了，就洗吧。没想到一洗澡，哇，全身的大麻风都消失了，他的皮肤像婴儿一样的又白又嫩。哇，这下他知道以色列的先知他们有真神，所以他就到以利沙面前就跪拜说：“啊，我现在知道普天之下以色列的神是真的神。”然后他就拿了很多的金银财宝、衣服要送给这个伊丽莎。伊丽莎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说，我并不受，我一定不拿。你回去吧。”那乃曼说：“啊，既然这样，那我就回去。不过，请赐给仆人，他自称仆人，他以前来攻打他们的、蹂躏他们的，现在都是仆人，给我一筐这个以色列的土带回去。”啊，他回去要筑坛，要来敬拜耶和华。但不过，当我回去呢，我的主人亚兰王要到灵门庙去敬拜，我也必须配合他跪下来。这件事，愿耶和华神原谅我。以利沙说：“好，可以，你就走吧。”所以他就回去了。以利沙有个仆人叫做基哈西，先知的仆人就是准备继续做先知的，因为以利沙是以利亚的仆人，以利亚。火车火马被接到天上，以利沙就继续做先知。基哈西是服侍以利沙的，以利沙有一天结束了，基哈西就要接续那个先知的位置。以利沙什么都不受，这个基哈西心里急得不得了，这又不偷又不抢，工人得工价也是应该的，人家送上门来你都不要，我们穷得不得了啊，我们吃都吃不饱啊，应该拿嘛。所以他心里就说：“我指着耶和华说，我必定要跑上去向他要一点。”哇，向他要一点东西，还敢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不过他跟以利沙的不同，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的永生的耶和华。”可是基哈西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他没有说我所侍奉，因为他没有在侍奉神。他外表是做先知，内心是在侍奉财力，来侍奉金钱，所以他就跑上去，然后就说：“哎呀，这个，我先知虽然不要，但是先知有两个门徒，从以法莲山下来，他们有需要。 人家才没有这个需要，没人跟他讲是他想要，他要找个借口说先前有两个少年仆人来了，他们需要啊，就再三就给他了很多，他就拿回去偷偷藏在他帐幕里，然后若无其事就在伊丽莎面前示例了。伊丽莎说：“你刚到哪儿去了？”“我没到哪儿去。”“你没到哪儿去？你去追那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没有去吗？”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呢？这是一个受凌辱的时代。亚兰军常常欺压以色列百姓，我医治他是要让他看见在以色列中间的神是真神，我怎么会要他的东西呢？你居然向他要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以利基哈西从以利沙的面前退下去，立刻全身就长了大麻风，而且基哈西的名字从此就消失。何苦为了一点金银财宝把前途健康生命后代全都赔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侍奉主，若是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今生看得见的钱财、生活的富裕，我们损失的有一天到主那儿去的时候才知道那个损失何等的大。不过一般弟兄姐妹这方面的引诱，我个人觉得还比不上传道人。我常常在台湾看到的一些状况，传道人向长执会提出要求要加薪，因为太苦了，钱太少了。长执会的决定说，传道人既然蒙召侍奉，你就应该受苦，所以他自己薪水高得很，给牧师的薪水低得很，这是一个悲剧。反过来就好了，长执同工看到传道就觉得说，我们应该给他加倍的供应，那传道应该说，我就是准备受，无所谓，不在，我的心不在这儿，应该是反过来。我刚刚加入校园感恩祭的时候，我们的开创者扎大卫牧师，他原来是大陆东吴大学，苏州东吴大学毕业，1949年，他48年毕业，49年中国内乱，然后他就跟着国民党就到了台湾，跟着他的 家人就到了。他到了台湾之后呢，他已经毕业了，而且在1947年南京的基督徒大学基督徒的大会中，他就奉献。OK， 好，谢谢。他就献身了，所以到台湾他就想读神学，但是台湾没有神学院呢，所以他就跟浸信会，他是浸信会背景。不是台湾没有，台湾有神学院，两个神学院都讲台语，讲闽南语，他一个字都听不懂，所以他跟一个宣教师说，他说我想要奉献传道，但是神学院都没讲国语的，都是讲台语的，怎么办？那个浸信会的宣教师非常有眼光，马上跟香港联络说，我这里有个大学毕业生要奉献，以前在台湾从来没有个大学生要奉献的，都是中学小学毕业就去读神学的。那这个浸信会的宣教师那么有眼光，他说好，我们为他的缘故就设立一个国语神学院，所以浸信会神学院是因此就设立的。他是第一届的学生，唐佑之牧师听过吗？他已经过世了。唐佑之牧师是华人教会旧约的权威，就是那个浸信会神学院第一届的毕业生。而毕业了以后，后来上帝就让他在信心中开创了校园团契。1957年就成立了校园团契，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大学里面读书。他一个人做了6年，以后神带领他到澳洲读神学，以后到美国，他就没有再回台湾。他走了之后，在3年之内，我们有11个大学生毕业蒙召加入校园团契。 这个是在台湾学生工作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的见证。以前从来没有台湾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奉献传道，我们那个时候是第一批，一共12个人，有一个加入了 Campus Crusade， 就是邱志坚牧师，另外11个都加入了校园团契。那么扎大卫牧师，后来我跟他访问的时候问他说，那你当初是怎么服侍啊？他就说，我到每个大学的门口去发单张的时候，就问那些学生你是不是基督徒，偶尔遇到一个基督徒，我就问他说，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查经？大部分都不愿意，因为你跑到学校门口随便问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查经，他也不认得你是谁，没有人要跟他一起查经啊。但是偶尔也有几个愿意，像李秀全牧师，那些以前在波士顿教会的，他那个时候大学一年级，他说愿意，所以他们就成立了台大的文学院外文系团契，以后变成文学团契，以后变成全台湾的这个大学的团契，就这样开始。那我就问他说，你的经费呢？他说我就在我的家里摆了一个牛奶罐，开了一个洞，上面贴了一张纸，上面写校园团契，他成立的这个名字叫校园团契奉献箱，他说我摆那儿，我出去讲到有人给我钱我就丢进去。然后有人到我家来做义工，看了那个就很感动，或者有人对我的工作觉得很有关怀，他们就奉献进去。到了月底，我把这个牛奶罐打开，里面所有的钱就是我和我太太和两个小孩所有的生活费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费。我说那战哥，你过了多久？6年。你敢不敢在你的家摆一个罐子？然后你所有的收到的奉献就放进去，有人关怀你就放进去，以后打开来就是你全家的生活费和工作费，6年之久。我知道我们在学生时代就知道他过的生活非常非常的清苦，凭着信心就打下了校园团契侍奉的基础。可是等到我们他走了以后，已经成立了董事会，那我们加入的时候，董事会认为说这样的方式这个不太理想了，那一个人还可以有那么多人了，已经好多人了，所以就给我们固定生活费。我加入校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7个同工，每个月1200台币，在那个时候1200台币是很低的，一个中学老师大概有1800台币，所以我们只有他的2/3。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觉得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月校园的账出来都是赤字，我们现在能够拿那个钱是因为把过去存留下的一些钱全部都花掉了，所以我们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安，很难过。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既然我们的前辈他可以凭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能凭信心呢？我们为什么要有个固定的薪水呢？所以我们就在开同工会的时候跟当时的执委会主席，就是张明哲教授，我昨天说过他是我的 mentor， 那么张教授带领我们开会，然后我就说我们打算要求改变校园团契的财务原则。那个我们都叫他张伯伯，张教授脸色一板，就说你们想要干嘛？他以为我们觉得太少要加薪。我说我们觉得校园团契的创办人是凭信心，我们进来就没有凭信心，我们都是固定的薪水，可是每个月看到都是赤字，我们心里很不安，我们希望不要拿固定的薪水，我们也要凭信心，我们收到多少奉献开支的工作剩余的钱，我们7个人平分，是多少就是多少。没有想到张伯伯听到这样的话以后就痛哭流泪，我们吓了一跳，说我们到底说错了什么？他说不，当你们奉献加入校园的时候，我就希望你们凭信心，但是我是台大的教授，我有一份固定的薪水，我凭什么要求你们这些年轻的孩子要凭信心呢？我说不出口，但是我知道这才是一条蒙福的路，是一条长远的有神同在的路。如今你们自己提出，他说我心里非常感动，然而我也知道从此以后你们就要过很苦的日子，付很高的代价，所以他说我非常感动，他就哭，然后我们几个同工跟他一起哭，最后我们就做了决定，校园团契同工的生活费有5个原则。第 一个不固定，我们收到多少奉献正式工作的开支支出以后剩余的平均分为每个月计算。第二，不分年资，我现在已经51年，我跟第一年进入的同工拿完全一样的薪水，我们不叫薪水，我们叫生活费，算出来是多少我们就是多少，第一年和51年完全一样。第三个，不分学历，你是学士、硕士、博士，完全一样。第四个，没按职位，总干事也没有特殊机要费，没有的，跟所有的同工完全一样。第五个，不按恩赐，我们有恩赐到处讲道，我们收到所有的讲道奉献，100%归给校园团契，让年轻的同工没有机会讲道的同工一起来分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所以这个五个从1966年的4月开始实行，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实行。希望我们的服事没有任何金钱的诱惑，出来讲道也不是为了自己的金钱的丰富，而是为了真心的侍奉主。第二，权位的陷阱，第一个是利益的诱惑，第二个是权位的陷阱。争权夺利，人性使然，教会中也是时有所闻，要追求高位。保罗说，神把我们使徒明明的列在幕后，哥林多前书4:9，使徒是最大的，但是保罗说我们是被列在最后面。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前夕，跟门徒一起宣告他将要钉十字架，没有想到约翰雅各的妈妈跑到耶稣的面前为他两个儿子求什么呢？你国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做王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左丞右相，何其威风。哇，其他十个门徒就恭喜高升，没有，就生气了，就吵架了，修辞里你们两个坐旁边，我们坐哪儿啊？假如我是彼得，我会说，哎，耶稣是我们这个团契的辅导，我是这个团契的主席，你们两个还差得远呢，我坐在右边，谁坐左边？那再另外说，那安德烈也不高兴了，彼得你坐在右边，那我呢？我还是把你带到耶稣面前的，我虽然你是我的哥哥，他们也是兄弟，但我先认识耶稣，然后把你带到耶稣面前，说我们遇见了主啊，所以我还是走在前面的弟兄呢，你慢慢来吧。哇，12个门徒就吵架了。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你们不知道你们求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能也好不能也好，你们必要喝。意思就是说，我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们也是走十字架道路，我要舍命，你们也是要舍命的。不要以为坐在我的旁边是多么的光彩，付的代价可大了。然后耶稣接着说，他说，在外邦人中间有君王贵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在你们中间不可如此。你们谁愿意为大的要做众人的用人，谁愿意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在教会是这样吗？越大的就越服侍别人。是的，我在这个教会看到的就是这样，很多的老师在服侍学生，照顾学生，关怀学生，在家里面做饭请学生，都在做仆人，都在做服侍，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是甘心乐意做仆人。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任命做校园团契的总干事，那个时候灵命不成熟，自己觉得好像还是要有两把刷子， 那我比当时的同工，哎呦，好多跟我同才的同期的同工，他们都神带领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牧会，老的同工留下的很少，大部分都是年轻同工，都比我小十几岁的。没想到这些年轻同工也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也不太愿意服权柄，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有志难伸，然后我的这个好像我的命令啊下去啊，也没有变成大家都听，都顺服，所以我就实在心里面很不舒服。然后我的老师张明哲教授，他的 office 离我们很近。走路10分钟不到就到了，所以他要我每个礼拜跟他一次见面，一起交通，一起祷告。那有一次我跟他到了他的办公室，我跟他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张伯啊，这些年轻同工都不顺服，都不听话，我有很多的事，有很多的决定，结果他们都不听，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骂他们一顿，让他们听我的话啊。张伯脸一板就说，校园团体没有权柄。我说总干事没有权柄怎么做事呢？他说假如你要用权柄来指挥，校园团体就垮了，就完了。我说那怎么做？他说为什么他们不听你的，为什么他们不顺服？因为你的爱不够，你爱有多少自然就有多少权柄，你不是一个身份一个职位带给你的权柄，而是你生命中的爱带给你，你爱他们多少，他们自然会顺服。我说那怎么爱呢？他说这还要问呢，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操练。然后就说主，好吧，那我来学习。我也不知道怎么爱他们。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骑摩托车，每一年都要换那个牌照。那我的摩托车牌照时间快到了，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这个牌照快到期了，我要准备换牌照。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哪个年轻同工能够帮我换？没有想到有两个年轻同工就跑来说，我们的也到齐了，请你帮我们一块换。哇，这简直岂有此理啊，这完全没有侍奉伦理啊。我出来传道的时候你还在念小学呢，你现在来还要我替你换牌照，我正想发脾气。张伯说，有爱就有权利，没有爱就有权利。其实替他换一个牌照，这算得了什么爱呢？只不过是举手之劳。我说好好给我，我就去帮他们换。第二年又到了，我说我的牌照又到齐了，我要准备换牌照了。有一个就不好意思了，另外一个居然还说，那帮我一起换，我替他换第二次。第三年的时候，我又说我的牌照到齐了，让我替他换两次的那个弟兄就跟我说，他叫我饶哥。他说：“老哥，很抱歉，应该我替你换。你两次替我换，我真的觉得很羞愧，我真的不成熟，请你原谅。以后你不必讲，每一年我都替你换。我没有要求，只是替他做了两次，他就受感动。小小的事，操练，不要把权柄抓在手里。越高的职分，就是越大。”学习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刚刚加入校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不觉得，虽然我不是天纵大才，但是也是小有本事。我是建筑系的高材生，我有那么好的辉煌的过去，而我有五个工作等待着我都丢掉了，然后我到了校园团契这个地方，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吧。那个时候我在台北，我的家在高雄，我其他的同工在台北的，他们的家都在台北，所以他们晚上都回家。那我的家在高雄呢，所以我就住在 office， 校园团契的总部 office， 那是一个日本式的旧房子，已经80年的旧房子，非常非常的陈旧。那我就住在那儿。我这个见证是不是很文雅，请你原谅。因为在50多年前，台湾的物质水平还非常低，我们校园团契的卫生设备是最古老的，就是粪坑式的，是挑粪的。每一个礼拜那个水肥管理处的那个粪车就来，然后就把那个粪缸打开，是舀粪。 然后就哇，那个来的时候臭到简直不得了，我们把门窗都关了，吹电扇了，也没办法哈。所以，可是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厕所，校园团契的工作越来越兴旺，来的学生多到不得了，一个礼拜一次容纳不下了，那个卫生设备容纳不下了。所以有一次我们真的那个都要满出来了，我们就打电话给那个有一个姐妹在那个水肥管理处工作，她是坐办公室，我们打电话给她说这里满了，能不能够加派一次车来清理，她说可以，他们就加派。可是他们说校园团契的时候，他们以为是一个大学校，所以派了一辆大车，十个壮汉跑来一看我们那么小的粪坑，他用抽取的一秒钟就解决了，所以气得要命。他说我们做这么烂的工作，这么臭的工作，你们这么小的粪坑还叫我们派这么大的车来，以后我告诉你，你们绝对不可以再申请啊！一个礼拜一次，你经济的使用，我们一天来了几十个人，怎么经济使用呢？没办法。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那个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二楼的房子是洋房，但是已经非常陈旧，它有一个卫生设备，有一个这个抽水马桶的化粪池，可是早就废除了，那个抽水马桶没有了，已经变成仓库了，但是化粪池还在。我还好是念建筑的，我们都念了化粪池的构造和里面的一些化学的这些用品，所以呢，我就把那个化粪池里面的已经废弃干掉了，把它重新弄了化学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按照规矩都弄了。每两个晚上有一个台大的学生，他是香港侨生，跟我一块住在校园团契，我就带着那位弟兄张振耀弟兄，我说我们来清粪，所以我们就去买了一个大的瓢，每两天的晚上满了，我们就晚上去舀粪，然后把它倒在那个化粪池的里面。那个工作是非常非常肮脏的、受不了的工作。我开始做的时候，我知道没办法，非做不可。可是我心里面实在是不平衡，我说主啊，我奉献不是要做挑粪的，你不需要一个建筑毕业生来挑粪的，我奉献传道是要向学生传福音的，我要向他们查经的，向他们讲道的，带他们祷告的，我不是来挑粪的。主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在意念的里面，主跟我说，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是说你爱学生吗？你先给他们挑粪呢，你愿不愿意爱他们爱到挑粪？我爱你爱到死，你只不过替他们挑粪，你要不要做？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大概有一两个月时间我不更新，我每一次做的时候都埋怨，很年轻的，意气风发，大学毕业，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全台湾一年大学毕业只有一两千个学生。就要我做这样的事，但是慢慢的，主就改变了。他说：“你要不要谦卑？你要不要舍己呢？你愿不愿付代价呢？你愿不愿爱学生爱到一个程度，为他做这个事呢？假如你这个事都不会做，你是真的爱他们吗？你还是想在他们的中间表示你是多了不起的人？”我并没有跟别的人讲，连校园的童工，很多他们也不知道。每两三天我就带着那个弟兄挑粪，以后我改变了，圣灵帮助我，神恩待我，我改变了以后，每一次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唱基督精兵前进，吹响战场心，基督精兵前进，这就是我的战场，在这个战场里面战胜了我的骄傲，战胜了我的自负，战胜了我的自我中心，战胜了我一切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愿意谦卑在人的面前。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苏文峰牧师听过吗？苏文峰牧师的姐姐也是我们的辅导，有一天她带了二十多个学生就到了校园团契， 他说我们去郊游，到处找不到厕所，现在我们到了校园门禁，大家欢欢喜喜的上厕所吧。我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所说的我知道。然后他今天上了厕所，我们今天晚上多忙啊，忙得不了。非常喜乐的就做了8个月，以后神就把我调到高雄，就脱离苦海，不是脱离苦海。我要走的时候，我就向董事会提出报告，我们现在的卫生设备太落后，那我们已经有一个化粪池在那里，是非常好的，而且里面的这些所放的东西都是最标准的，按照理论来说，从那里面流出来的水跟自来水是一样的，真的可以达到那样的水准。那我说，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卫生设备能够把它连接起来，董事会就听了我的话，所以我一到南部，他们就做了一个工程，把那个厕所跟这个化粪池就连接起来，所以我以后住在校园团契的同工就不需要再做同样的事。是谁来做呢？是我的弟弟，他比我晚一年，我到了高雄，他就到台北，他就住在我原来住的地方。他已经从小就敬虔爱主，不需要这样的一个雕塑，不需要像我这样的学习，我非做不可的，我这个人骄傲的不得了，所以上帝一定要把我打败，我一定要超越这个权柄地位的这一种的陷阱。第三就是虚名的迷思，凡事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腓立比书2:3这样说。我们想虚浮的荣耀，出其脚尾，圣灵的工作非常兴旺，到一个程度，他们把他们的田产家业都卖了，有没有？使徒行传4:5，田产家业都卖了，哇，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私产，全部都卖了，然后所有的钱都拿到使徒的面前。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撒菲拉，大家都卖了，大家都那么属灵，那么爱主，他不想卖，也被逼着非卖不可，要不然他在这个群体中就被边缘化，他就受不了，所以他也卖。卖了以后舍得把所有钱都拿出来吗？舍不得，要留一点养老金，儿女教育费哇留了一大堆，拿一部分去奉献。彼得居然有圣灵给他属灵的眼光，透视的眼光，就看出他的问题，就问他说，你所卖的所有的钱就是这些吗？亚拿尼亚说是。彼得说，你不是试探人，是试探神，田产没有卖你可以不必卖，卖了以后你可以奉献一部分，不必全部奉献，但是你必须诚实，你不卖没关系，你奉献一半没关系，你奉献一半假装是全部，这个问题就非常大。亚拿尼亚还没有回答，嘣一下倒到地上就死了。彼得也没有想到这个后果，他大概吓一跳，我没那个意思啊，我没有说你要死，你这个只是让你知道你要悔改，上帝那次连他悔改的机会没有，啪他就死了，他们就把他抬出去了。抬出去他太太还不知道，太太又进来了，彼得问他说，你们所卖的就是这些吗？撒菲拉说就是。然后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别的事不同心常吵架，试探主就同心了，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悲剧。抬你丈夫的少年人，他们的脚步还没回到门口，他们要把你抬出去，撒菲拉也死了。哇，一天之内夫妻都死了，他们所犯的罪严重吗？严重。我们犯过这样的罪吗？犯过。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没那么属灵，假装要那么属灵，没有那么好，让人以为他那么好，他只是这个罪吗？请问这样的罪你犯过了吗？你不要点头，我犯过，我常常犯，我没有那么好，但是有意无意的让人觉得我比较好。传道人常常有这样的罪，没那么爱主， 但是有意无意的让人觉得你的付出的代价很多。当我要做见证的时候，我在神的面前是要多么多么的谨慎，不能加油添醋，不能够说得过头，我要把实实际际的情况很准确的说出来，目的是荣耀上帝而不是荣耀自己。没有那么好，却要让人以为我那么好，这是我们在教会中普遍虚伪的罪。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都希望有好人生，真的真的生命的流露，而不是虚假。除此之外，我们侍奉还需要上帝所赏赐的能量。没有能力，我们虽然有好的动机，我们还要有正确的动力。1977年，李秀全牧师离开校园团契，就到波士顿的教会侍奉。他经过1年的祷告，大家都觉得他去那里是非常非常好，非常有价值，所以他就到波士顿去。那个时候我担任校友团体的总干事，他有我们都骑摩托车，可是他有一辆小汽车，哎，没什么了不起的，600cc， 你就知道多小。哎，他只有两个小门，后面那个椅子啊，大概小孩可以坐进，像我们这样的就根本坐不到后排了，所以基本上是坐两个人，后排坐两个小孩还可以。600cc 后面已经开了10几年，差不多快报销了。那是他爸爸送给他的一个旧车，他爸爸稍微有点钱。那他要走了，这个车怎么样呢？他说我就奉献给校园团契，指定给总干事开。所以呢，我就顺理成章的就接受了那部车。那部车的状况一句话就可以描述了，除了喇叭不响，其他都响。那个车根本不需要喇叭，因为很远就听到叮叮咣咣、叮叮咣咣，而且速度都很慢的一辆车。不过还是好。因为它至少有4个轮，刮风下雨的话还有个遮盖，所以比骑摩托车要好一点。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它很多的 part， 很多的零件坏掉了，已经没有用，它那个车子早就不生产了，零件也没有了。最严重的就是那个油表的那个线，就断掉了，所以它一直指着 F， 其实已经是 E， 已经 empty 了。所以我才能开了一半，哎。车子就抛锚了，我以为坏了，请人拖车去修。他说你们车没坏啊，你就是没油了。他说你那个油的线，那条线的我现在找不到，将来找到一条旧的线我来帮你换。现在你要记得你随时是没有油，你不要觉得一看到是有油，你开一辆没有油的车你会开吗？还不如走路吧，何必推车呢？好多的人服侍上帝好像开一辆没有油的车，苦不堪言。所以他最喜欢的就是工作交接。好了，我的任期到了，现在我卸任了。我忙过了，先该你忙了。我累过了，先该你累了。我倒霉过了，先该你倒霉。当然也没那么严重。好多人就巴不得赶快卸任。有的人就是希望上任，就是追求权柄。但也有人做得好累。赶快卸任休息，累了让别人累了，别人忙了，我老了，我年纪大了，我做多了。为什么不是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热力充沛，一直不断地要做下去？那就是你有没有得到那个能源，属灵的能源。我别的不敢说，从蒙恩得救1958年到现在58年，2016年，上帝给我机会侍奉，我真的说侍奉的快乐的不得了。有没有沉重的担子？当然有。有没有想要困着？从来没有。因为很多人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一个机构做51年，你不会烦呢？你不会觉得非常的枯燥吗？一天到晚都重复吗？每一年都有新生来，每一年都有老生毕业，一直不断的在做循环，做了51年还不想放弃。 我想我争取都来不及了，为什么要放弃呢？我有最宝贵的工作，最有价值的侍奉，为什么？第一个，上帝给我一个能源，就是 vision。 我有 vision。 什么是 vision？ 我用现代语言翻译愿景，现代都翻成愿景，翻意象怪怪的，好像什么奇异的现象。什么是我的愿景？圣经里头上帝永恒计划的蓝图，就是上帝要建立他的国，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天国的福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充充满满，可是我们看过去看过去看过去，神的国我们不在乎，我们没时间讲了，以后若是有机会来，我专讲神的国。神的国是上帝要做的一件事，是必须完成的，一定完成的。旧约是预言的国度，新约是预备的国度，永恒是实现的国度。旧约预言有国，神的国要来，新约神的国已经来到，已经 already but not yet，已经来到，还没有完全的成全，所以是预备，在预备。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有大声音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基督再来，那个时候神的国完全实现。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所传的是神国的福音。神的国就是神掌权。诗篇103:19说，神的权柄统管万有。权柄那个词下面有个小字，说原文做国，权柄和国是同一个字根。神的国就是神的权柄，上帝要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因为有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在哪里？耶稣说，你们不能说神的国在这里，神的国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心里。假如国等于权柄，神的国在你们心里，就是神的权柄在你们心里。当我们的心中被上帝掌权，我们就是在神的国中。这个国有一天要完全实现，我们活在上帝完全掌权的永恒中，那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这一个意象，这一个愿景，有了 vision 就会产生 mission。我的 mission 就是神借着我的献身，在学生群体知识分子中来为主做见证。上帝给这个教会的 mission 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在普渡大学这一个环境中建立上帝的国，引领人归向上帝的国。有意向就有使命，所以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以后，他就被带到罗马上告于该撒。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完了以后，最后他就说，神当初在大马色的路上就对我说，我要差你往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使徒行传26:18-19，保罗知道神的国，神就差遣他到外邦人中间，我要差你往他们那里去，叫这些外邦人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撒旦权下归向神，和圣徒 同得基业。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个意象，我就在这个使命中来服侍上帝。因为有神的意象，有神的使命，就是神的呼召。神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所赏赐给我们。神召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旨意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里已经赐给我们，还没有创造宇宙 上帝的呼召已经临到了我，这是不得了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也这样说，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这是一个好伟大的奥秘。宇宙还没有，空间还没有形成，时间还没有开始，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些人，不得不敬畏，充满了感恩。因为这样的使命、呼召和愿景，使得我一生一世就跟随他。第二，我们的时间能不能够延迟几分钟？我把这个讲尽快的把它讲完。第二个就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十五节，我昨天已经读过的。原来基督大已经立过，因为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要叫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爱的力量是一个超越死亡的力量，爱的力量就是一个最大的力量。若没有经历基督的爱，就不知道这个爱有多大的能力，长阔高深的能力。基督的爱是舍命的爱，基督的爱是带死的爱。我们常常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弃的付的代价，哦，我们就描写在十字架多惨啊，血流出来啊，很痛苦啊，当然是。但是千千百百的人都已经受过这样的苦啊，被钉十字架的人多不多啊？多得很啊，那是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刑罚工具啊。假如耶稣的死只是身体的痛苦，那跟其他的人钉十字架有什么了不起？不止如此，身体当然痛苦，而且是受很大的羞辱。而且钉十字架，你知道罗马帝国的十字架死刑是在什么人的身上吗？罗马公民的死是不是钉十字架？不是的。什么人？奴隶，完全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人格、没有尊严的奴隶，犯罪死，钉十字架。耶稣是以奴隶的身份，全身赤裸被钉十字架。罗马兵丁把他的外衣分了，要分他的内衣的时候，他的内衣是一片直成的没缝，他们说分了太可惜，所以他们就抽签，谁抽到归给谁。耶稣里衣外衣都没有，赤裸的人格尊严扫地的被践踏的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知道，除了身体的痛苦，还有精神的痛苦。他是因为他的罪而被钉吗？不是，他没犯过罪，替你是替我，是普天之下人所有人的罪算在他的身上。你有没有替别人担过罪啊？学生时候你的同学做了坏事赖到你的身上，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打下就罚你，气不气啊？明明他做错了罚我，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你看我到时候连本带利都收回来，你整我，有天我要整你。替别人受一个人的罪我们就受不了，受一个罪我们就受不了。耶稣是替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罪，一切的误会、败坏、黑暗、肮脏，所有的罪都算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担子不大吗？不痛苦吗？不喊冤吗？更严重的是他的心灵，他说我与父原为一，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有没有分离过啊？从来没有，合而为一的，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但是在十字架上担当你我罪的那一刹那，上帝与他分离了。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句最悲惨的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是最大的痛苦。他不但忍受身体的痛苦、精神的痛苦，还有就是神性的一种心灵痛苦。他与上帝被隔绝，神与神因为我们的罪被分离了。弟兄姐妹，上帝付的代价何等的大。这基督的爱若不激励你我，我不知道我们哪来的能力可以侍奉上帝。若是你经历了、体会了基督的爱，那个源源不断的能力就从此拥留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可以做 几个爱的有关的见证，爱所带出来的力量。我们湘潭区常常跟乡村福音队合作，到台湾的乡下、农村，他们都是这个民间信仰背景。我们派出大学生，然后一个同工带队，跟乡村福音队合作，到一个乡村挨家挨户传福音，最后一晚上就把他们集合起来，有了布道会。我们做了很多年，非常好。有一年，我太太师母就带着十个学生到彰化的乡下，我那个礼拜非常忙，我不能去。他们走了，我就好想念我是非常非常爱我的妻子，爱师母。我把我们的结婚照永远都带在身边，没有一天会离开的。我每一天泡两杯 latte 给师母喝，每一天泡两杯，每一次当我把 latte 送到他的面前，我都唱，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每一天都唱两次结婚进行曲。几年如一日，我们的爱情非常非常的浓烈，所以他离开一个礼拜，像我离开他几天，我都是每一天都要看他的照片，每一天都要跟他打电话，要听他的声音。所以他走了一个礼拜，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手机，没有法联络。我每天都想念他，然后说啊，礼拜六下午终于要回来了。礼拜六下午我一看啊，7月24号正好是他过生日。我们从来不过生日的，也不过周年纪念，我们都没有，这是西方的这种习惯，我没有。不过那天我就想给他过个生日，所以早上我在小院就忙得不得了。中午回到家，你知道台湾7月很热，我回到家，我们家里没有冷气的。所以我就把衣服脱了，穿了内衣内裤，然后就开始扫地拖地板，然后就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铺了新的床单，然后桌子上放了一块新的桌巾，然后我就赶快出去要买两朵玫瑰花但是平常很少送花，所以找来找去找不到那个玫瑰花，花了好久的时间终于找到两朵玫瑰花，买了一个小蛋糕，我就赶快冲个凉洗个澡就冲出去，已经迟到了，还剩下10分钟他的火车就到了，求助赦免，我骑着摩托车就闯了2-3个红灯我觉得我认罪悔改好几次，然后到了火车站，还没有，我车子还没放，刚刚停下来他出来了，我说感谢主，一秒钟都没差我就骑车带他回家回家以后他一开门看到我们家他说干嘛，我们家怎么那么漂亮，干什么，给你一个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那天中午回到家热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太阳又大又热，我开着电扇都吹的是热风，然后在那扫地拖地板，我没说真倒霉，哪天不回来，回来找他过生日，我这么忙这么累，天气这么热，我还得拖地板扫地，没有啊，他没要求我，他没有走的时候他拎着我的耳朵，我告诉你啊，我回来说过生日开路怎么样，没有啊，他从来不会这样子的，他从来没有任何的要求，是我甘心乐意做的，我在这拖地板的时候好快乐，没有埋怨的。我告诉你，假如那天你要来帮忙，对不起，一边干，没你的事，这是我的 privilege， 哎，我的特权，他是我的太太，我做越做越快乐，有爱侍奉就是喜乐，有爱的侍奉是享受，没有爱的侍奉是忍受，没有爱给他做就忍受，你是忍受侍奉还是享受侍奉？关键在于有没有爱，若有爱主的心，你的侍奉就是享受，若没有爱主的心，你的侍奉就是忍受。怎么会爱主？基督爱的基督。我刚刚加入小圆团期第一年，上帝给我很多神学课程，第一个就是要奋学习谦卑，第二个我们教育团体不是教会，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回到个人自己教会，我们是周间在校园里面传福音，礼拜天都回到个人自己教会，我也回到我的教会，我的教会也有负责的同工就看到我，他说哎，你奉献传道我们都很感恩，那现在我们教会有一项工作要你来帮忙，哦，我说教会的工作不是帮忙是参与他说就是麻风病院的福音工作，我说麻风病院福音工作我没经验，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他说没问题，有爱就可以了，我说我的爱也不够，但是我愿意操练，他说是这样的，已经有中学生大学生去了好几个月了， 但是都没有带队，那你现在是传道人，那你就带队。我说我带队我都不会，没关系，你反正比他们年长，你有奉献传道你就带队。我说好吧，那我来学一学好了。所以第二个礼拜天做完了礼拜，我们就在教会吃了很简单的饭，大家一起祷告，然后他们就说，主啊，求主给我们爱，也求主保守我们不被传染。大麻风是会被传染，是一种传染病。然后我们就去了，带着水果，带着一些礼物就去。到了那儿，一下了车，然后我们就走到那个大门一个院子还没关系。等到走到那个房间的大门，到了那个拉比的时候，我真的就吓了一大跳。我从来没有想象麻风病是那么可怕。在50多年前，麻风病在台湾算是一个被遗弃的病，他们就被关在里面，与世隔绝。没有什么医疗的设备，很少，就自生自灭。他的末梢神经都坏掉了，所以脚上踩了个钉子都不会觉得痛，耳朵鼻子到处都流脓，耳朵都变，整个脸都变形，手都变成这样的。哇，那个又臭又脏又恐怖的样子，我真的吓呆了。我就站在大门口，他们那些学生早就吓了好多次了，他们当时来过了几个月了，所以他们就进去了。我就进不去，我就钉在地上了。我说，主啊，我怎么会答应这个呢？我是奉献做学生的，我不是来做麻风病的，这么恐怖这么可怕都没人告诉我。可人家都进去，我一个人还在后头。我是传道，我是带队的，人家以为我在后面为他们祷告。不是啊，我一步路都走不进去，我羞愧得不得了。我那个人就大大的内心就呼喊，感谢神，就是读了很多圣经，也背了很多圣经。哥林多后书5:14-17，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才能够为主而活。所以我就呼喊，我说，主啊，把你的爱充满我，你的爱充满我，而要不然我一步都走不出去。就是短短的没有几秒钟，神的爱真的充满我。我从来没有那种经验，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全身发烫，凉的话一定还是36.8度，但是你感觉到发烫，而且身体就飘起来了，不是真的飘起来，忽然我就跑出去了。因为有个小女孩，她是中学2年级，她跑得最快，跑到前面抱住一个麻风病人，还握她的手说耶稣爱你。我那时候想说，不是会传染的吗？还要抱的，还要握手的，都没人告诉我。但是那个时候祷告完了以后，哗就冲出去，我就抱住学那个小女孩。那个小女孩现在在上海，在那里工作，而且在那儿服侍主。哇，她就我就抱住一个麻风病人，然后握她的手就说耶稣爱你，她就哭了。她说，我到麻风病院这么多年，第一次有人抱我。哇，我就跟她一起哭，抱头痛哭。那是上帝给我第一个神学课，就是基督的爱何等大的能力，会超越我一切的软弱。所以以后每一次我跟他们一起去麻风病院，我的心中都受到很大的感动。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低级到我不能做，连挑粪都做过，连抱麻风病人都做过，也没有任何一个工作高级到我非争取去做。上帝给了我一个爱的动能，也可以给你，不是我爱，而是基督的爱激励的。最后，哥林多后书4:17-11，瓦器中的宝贝，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遭逼迫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是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我们常为耶稣被交给死地，使耶稣基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那个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背圣经，不但背圣经，我们还唱圣经。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 们却不知死之亡，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也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时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有这宝贝放在我心，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无比的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昨天说过，我的儿子生病了，他本来是一个天才的孩子，小学三年级就把一部二次大战史全都看完了，正式的二次大战史，而且几乎过目不忘。二次大战的每一个，尤其是日美在这个太平洋的战争，大小战役如数家珍，哪一个战役有哪些军舰，什么人做司令的，军舰的武装，死亡的人数到底怎么样胜怎么样死，哇，他这是如数家珍。小学三年级，初一英文只要读一遍就是100分，一向都是考第一名，了不起第二名。15岁的时候，突然他有哲学思考的强迫症发病。后来我问医生，医生说这个病不是遗传，我跟太太我们的家族都没有这个病。那为什么会生？他说不知道。大部分2000个孩子有一个是天才的孩子，他们的脑部不太一样。那我说1到15岁都没事，他说teenager 的时候，荷尔蒙改变，这个病就会显露出来，它里面缺少一些东西，或者多了一些东西。他这个病是会痛苦到不得了，因为一天24小时不断的思想，全部都是逻辑的，全部都是哲学性的东西。从15岁生病到今天46岁，31年，我平均每一天要跟他谈2个小时，每一天31年，我把我所有空余的时间都给他，因为他的别的人没有办法跟他谈，那我太太也可以，但是我们两个都卷进去太辛苦了。我说你休息，我出国的时候你接班，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谈，但是他跟我谈的多，所以我很容易了解他，那个东西太纠缠了，他那个逻辑系统太严密了，很多的时候我都没法搞清楚。然后他就曾经问我，他说我听说在美国有天才孩子的教育，我说听说有，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在美国就会有路可走，在台湾没路可走，我说大概是这样。他说那这样的话，上帝为什么不把你派到美国，让我们的病可以得到医治呢？从小就可以不必在台湾经过连续的这种考试，填鸭式的教育。他说痛苦万分。他说你的好朋友李秀全牧师，他的儿子没这个问题，上帝把他派到美国去，你的儿子有这个问题，上帝不把你派去，是不是上帝搞错了？我说上帝不会搞错。他说我知道，我小学的时候你就收到美国的教会的邀请，一大堆的资料全部都填好了，什么都好了，你只要签名你马上就去了，你为什么不去？我说上帝呼召我在台湾做学生工作，那上帝呼召你在台湾做学生工作，然后就牺牲我的健康，这样的上帝有爱吗？合理吗？我怎么敬拜他呢？我没办法回答他所问的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他说爸爸，我问你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能回答，你怎么去向那些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呢？我说不是靠我的本事的，不是靠我的逻辑，是神的恩典的，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遇到的问题是严重到不得了，而且当他想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驳倒他。他最严重的时候就认为父母已经不在，那我说我们都在，他说是外星人调换，他不是开玩笑。我说不是外星人，我就是真的父母。他说外星人也会这样说，我没办法肯定你是真的，我怎么说 生活是真的，而且他活在惧怕之中，每一天如此。我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祷告，我有200多个祷告同工，常常为他祷告，但是感谢主有进步。假如一个人正常是100，最不正常是0，他大概已经掉到10、20，现在恢复到大概80、90，也感谢主。有一个基督徒的精神科医生非常的爱他，关怀他，他把他手机号码给他，随时有状况可以跟那个医生联络，那个医生用药也用得非常好，所以他20多年来30多年一直在用药。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校园团契有网站，给青少年的网站，那网站里面有一个这个汽车版，就是有很多青少年喜欢汽车啊，那可以问问题，他可以回答，他也把很多汽车资料抛到了那个网上去，他对汽车啊、如数家珍，也是喜欢的不得了。我给他的钱都买了汽车杂志，1-2000本汽车杂志。有一次有一个人就在网上问他说，某一款汽车请问台湾有没有，假如有的话那一款汽车卖多少钱，他根本不必看资料就在网上立刻回答，这一款汽车台湾一台都没有，我预估假如在台湾有的话大概是1500万台币，也就是50万美金一台，到50万美金。不过日本有2台，我知道其中有一台，那位先生叫什么名字，他的电话他就这样打，然后他说假如你想要你就跟他联络。他买很多专业杂志，日本的这个Car Graphic， 汽车杂志 Car Graphic 印得非常精美，非常专业。有一次他打开来，他说这个资料错误，我说人家专业杂志你不要乱说，他说我肯定他错误，因为我看过德国资料，这个是德国资料，这个是错的。所以我说不可能，他说没关系，我打电话，他就打电话到日本这个杂志社，然后说你的资料错，那个杂志社说我们的社长你现在不在，明天他回来的时候请他给你回话。第二天社长回话到他的家，他说饶先生，谢谢你，我们这个资料的确错，下一期我们会改。他就是这么聪明的人，可是现在后来不能读书，不能够工作。我们的家非常的喜乐，但是也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感谢主，我可以在这做见证。我跟师母，我们从来没有埋怨，我们的信心也没有受到打击。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不会错。在这个苦难中，让我学习忍耐、接纳。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没有忍耐力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聪明，那个跟我谈话言不及义的我都受不了，我说你赶快说，你说了半天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说不清楚你就别说了吧，我是不能忍受的。可是当我有这个孩子的病之后，上帝慢慢的让我学习忍耐。有一次因为他一个问题可以问100遍，他说还有个破绽，还有个问题没解决，我真的烦了，我有点不耐烦，他说爸爸你不耐烦了，你可以不耐烦，我没有办法不思想，强迫性的，我知道不该想，但是我没有办法不想，所以很痛苦。所以我就每一次跟他谈学习好像第一次一样这么专注。所以以后任何一个人跟我谈话，我从来不会表现说我不想谈，我不耐烦。当我不耐烦的时候，圣灵立刻提醒我，你会为儿子不会不耐烦，因为你爱他，你对他不耐烦，因为你不够爱他。求主让我们知道，有宝贝在马前，就有一个很大的力量，超过一切的困难。我的时间虽然过了，我再最后说一件事。他29岁的时候跟我说，他说爸爸，我注定一生很悲惨。我说别这样说，爸爸妈妈妹妹都爱你，姑姑姑丈，我们这几家都非常爱你。他说你们爱我，我没话说，我知道，但是不可能有女孩爱我，我孤独一生，这是必然。我说不见得，也许主会预备啊。他说爸，你这个正常人说主会预备好容易，我这个人我就知道主不会预备的，谁会愿意嫁给一个精神病、中度 身心障碍者有手册。他说不会，可是你外表看到他，你绝对看不出来。而且这个谈话非常的锐利，还是非常的锐利。每一个校园同团契的新的同工进来，他一分钟就替他们做一个藏头诗，就是把他们的名字刊在那首诗的里面。一分钟，每一个人都有，所以你要上校园内部的网，里面每一个人的藏头诗都等。所以藏头诗就把他的名字“校级”这两个字就放在那个诗的里面，都是押韵的。那他说我说哦这样的，那你有没有喜欢哪个女孩？他说哎呀，校园团契那个姐妹进进出出那么多女孩，我当然有喜欢的。我说哪个？他说在校园文字部门市卖书的一个姐妹，一天到晚都笑，好可爱。哦，我就不讲话了，我就请另外一个姐妹去问问那个姐妹，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他说没有。他说那我替你介绍男朋友好不好？他说谁？啊，就是那个饶牧师的儿子。哦，他说他常常在买汽车杂志的。他说好啊，他就这样讲。哎，另外那个姐妹就跟我说，我说哦，真的啊，我就跟我儿子，那时候他正在校园团契办公室。我说那个姐妹有人去问了，她没有男朋友，而且她愿意跟你做朋友。他说你骗我，我说没有，真的。他说真的吗？哦，他就下去了，然后就跑到柜台，就跟那个姐妹说，听说你愿意跟我做朋友，自己就知道在台湾说这个叫白目，很白目，就搞不清楚啊，你哪有这种。总是要别人稍微介绍一把，自己直接就去了，单刀直入啊！那个女孩吓一跳，哎，不好拒绝说，可以。她说那我们就约会好了，我就这么立刻，然后就约会了。然后礼拜天下午他们就约会，我跟师母跪在家里迫切祷告，到完了有4个钟头他回家了。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约会第一次就那么久干嘛？他说没有，就在校园团契附近吃饭，然后喝咖啡。我说吃那么久，喝咖啡都凉了。他说那个都不好喝，也不好吃。我说那干嘛呢？他说我们就聊天。我说聊那么久，他说都是我一个人讲。然后他给上台讲3个钟头，不需要草稿的。哦，我说那你讲什么？他说把从15岁到29岁我生病所有的细节都能告诉他。我说第一次见面你就这样吓人了。他说我从来不敢想象有感情啊，我假如现在不告诉他，没有人知道。他说我谈吐自若，我天文地理知道的东西多到不得了。他看了各种的书，无论是文学的、艺术的、建筑的、这个时事的、经济的、政治的，他看的书是多到不得了。我说那就完了吧。我说你第一次就这样。他说我从来不敢想象，假如我想象有感情，假如我骗他不讲，然后他就跟我做朋友，我感情付出了以后，他发现我有精神的问题就跟我分手，那我就自杀了。我宁可没有，我知道我本来就没有。我说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这样的话大概也就结束了。他说没有啊。我讲完了我就问他说，这样的我你还敢跟我谈恋爱吗？那个姐妹居然说我们可以试试看的。他们谈了10个月的恋爱，然后就结婚了。我们从来不敢想象，2000年到现在结婚16年，他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次。他说我的婚姻比正常人的婚姻还幸福得多。我曾经问我的太太，你现在才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因为病发的时候那种情况是非常非常难以承受的。他说我从来不会后悔。为什么？他说因为结婚那一天我在上帝和人的面前说我愿意，这个承诺是一生之久。上帝把这么好的姐妹赐给我的儿子，虽然他的病还是在很多的挣扎之中，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在世的年日会不会完全的医治，但是我们知道在主里有盼望。我们没有一次在上帝的面前埋怨，我们只是说我接纳上帝给我安排所有环境，不是我的力量，是因为有宝贝在拉起，因为有意向，有使命，因为有基督爱的经历，因为有宝贝在拉起，所以可以一生侍奉。但愿你也得到同样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奇妙的爱，感谢你无比的恩，感谢你 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作为，让我们这卑微的人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愿我们个人、家庭、全教会，在普渡大学这个校区成为荣耀的灯台，可以照亮许多的人。恳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很高兴主给我机会能够到大家的面前中间。那最后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我带来的书和杂志能不能够不要让我花力气带回去。假如你愿意订阅，你就赶快等一下订阅。有一次我到波士顿教会也是这样介绍，有打折有送书，一个姐妹很不高兴就跟我说，她说牧师你做得很不好。我说我做错什么事？她说你利用人性的软弱，又打折又送书，利用人性的软弱很不好。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利用人性的软弱目的是帮助你灵性的刚强。我知道普渡大学没有人性的软弱，你们还是需要灵性的刚强，所以请你赶快去订阅。你先订阅这份杂志送你，那份两年以上那本书也送你。假如我们最后订阅完了还有剩余的杂志和书，我们就单本出售，一本是$6。我再一次感谢上帝，也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感谢主。